今天没有。翻译要拿耳机到后面去拿耳机。
If you nee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re are headsets at the back that you can pick up.
大家好，对每一个在这里的人哈，都有一个请求，希望大家不要推辞，就是每个人都起立向前走三排，好不好？如果你在我这站着，你就知道我在这很孤单。至少往前走三排。至少三排的意思就是啊，五排也可以，六排也可以，最好到第一排哈。你知道坐在前面的人，不光我很孤单，坐前面的人也很孤单啊，尤其是早上，可能这个暖气现在还不足哈，所以大家靠紧一点比较暖和，对不对？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火，都是个小火炉。Patrick， 可不可以往前一点？你最后了，后面都没有人了。好，今天哈是不用我提醒，大家都知道哈，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年初一。那这两天啊，我听到最多的四个字啊，就是呢。就是这四个字儿，新年快乐，好吧？我们跟你的前后左右，大家都拜个年，好不好？新年快乐！为什么啊？过年的时候见了面，我们要说新年快乐呢？这是我们这一个祝福啊，我们一个期望，因为我们知道啊，前面的日子下来的这一年啊，不一定有那么多快乐，对不对？不单单呢，可能没有很多快乐，甚至还有很多苦恼，很多忧愁。所以呢，我们见面的时候啊，我们拜年的时候说新年快乐，是我们一种祝福，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可以呢很快乐。所以当我们想哈，快乐这两个词的时候，那什么可以使我们快乐？这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事情能让你快乐？那我马上想到哈，对很多人来讲啊，那个能看清吗？看不清就更得往前来了哈。那个最上边那个左上角，右上角啊，那是什么？啊？看不清啊，那是，那是，那是美金呢、啊？你没看到那个有一个 one， 那是一个 bill， 那是 dollar， 看到了吧？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哈、啊，那个指标你再按一下 Enter， 来回去 ，OK， 看到吗？那个钱哈、啊，或者说财富，能够使人快乐啊。你再往右边哈、啊，那个是个猫还是什么东西哈、啊？那个代表的呢是啊招财哈、啊，是 luck， 是运气。好运，哎，就能让你快乐。然后呢， 再往左，那个地方谁去过？建立好莱坞，对不对？那就在好莱坞有条好莱坞大道啊，那上面呢都是那些电影明星他们的签字啊，刻在上面，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啊，成名啊，当明星，这个能够使人快乐啊，名气。那再往后看哈，那是一个什么东西？保险柜，就是呢，你如果有一种安全感啊 ，sense of security， 哎，你就哎保险了，这个呢能让你快乐。那个老先生看到了没有？后面挂了美国国旗那个老先生啊，头发比我还少呢。那个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啊，叫做 Henry Paulson， 跟我们苏富家弟兄同名不同姓啊，权力啊代表快乐。那还有什么？青春美丽啊，那个是不管你是当世界小姐啊，或者是美国小姐啊，哪怕实在不行哈、啊，在华人里面当个什么小姐啊，来代表着快乐、啊。那最后那个比较有意思哈、啊，最后那是一个艺术品啊，是一个雕像，是呢啊，有三个圆圈组成的，但是呢，你看不到这个始，也看不到终，看不到这个三个圆环是从哪里开始的，啊，你呢也看不到是从哪里结束的。这是这个一个艺术家哈、啊，当他的儿子又生了儿子的时候，啊，当他看到他们三代人啊非常啊幸福的啊聚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有了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一个念头，啊，一个灵感，他就用这三个圆圈，啊，缠在一起代表他们这三代，没有始没有终，那对他来讲呢，能够有一种永恒的归宿的感觉，啊，这个生生不息，啊，生命生生不息呢，他觉得这个能够使他快乐，啊，所以呢，我就选了几种哈、啊、比较典型的，啊，快乐观。让大家呢可以思想，更欢迎呢大家对号入座啊，看一看，哎，你觉得什么叫做快乐，或者你觉得什么东西使你快乐？是你觉得是金钱能够让你快乐吗？啊、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啊，很多好多人呢、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啊，金钱并不能够使所有的人快乐，它可以使你快乐一时，但是呢。它不会使你永远快乐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知道越有钱应该越快乐，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大家应该知道《儒林外史》啊，谁读过？大概有的人可能没听说过的话，《儒林外史》里头讲到有一个财主啊 ，the rich man， 财主很有钱了，应该很快乐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啊，赚了很多钱，但是呢不舍得用，哎呀，对他来讲，这个积攒财富啊，这个很快乐。结果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啊，这个严老爷死不瞑目。亲戚朋友家里人都来了，都围在病床边等着给他送终，因为老先生这严老爷就是不走，而且呢拼命的哈举着两个手指头，啊，大家急呀，啊，就猜这两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啊，他的侄子就说，哎，他呀是不是还在等两个亲人来到啊，他看到他们一眼他大概就走了，结果那个老爷子啊讲不出话来了，啊，所以他就摇头。那还有人猜，哎，那应该是还有两件事没办吧，是不是把这两件事办了，哎，老爷子就可以走了。那个严老爷子狠狠瞪他一眼，啊，又不对， 结果最后啊，你知道谁踩到了？谁对他最了解？他夫人啊，就是这个他由妾哈扶正的那个夫人叫赵氏。赵氏说：“哎，老爷老爷，说你放心的走吧，我知道是什么事儿。你那意思是说啊，咱们家那个煤油灯哈、啊，用不着点两个灯点儿，啊，一个灯点儿就够了。我马上就去把那个吹灭啊。”结果老爷子听了这话，脚一蹬，啊，一蹬腿儿，啊，就安然离世了。所以呢，啊，钱多哈、啊，不一定能够让一个人快乐的。连老爷那么有钱啊，到临死了啊还遭这个罪啊，人家不了解他，对吧？那么我不能一个一个讲哈、啊，安全感，咱说这个哈、啊、，security， 你知道，你学过英文哈、啊，你就知道了。其实哈、啊，各种各样的能够在这个交易所能够买卖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股票，对不对？其实股票只是一种，对不对？其实你如果去你要做这种交易的话，你知道除了股票之外还有债券呢、啊还有什么货币啦、食物啦、房屋啦，都可以去买卖啊，都可以去 exchange。 那所有这些东西你知道英文是用一个词来概括，你知道叫什么？叫 security 啊，对，股票啊叫 security， 知道吗 ？bond 也叫 security 啊，这个 currency commodity 啊 ，mortgage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交换的，都叫做 security。security 什么是什么？就是保险的意思。那个有的时候你去一个大楼里面，对不对？那个门卫叫 security 啊，一个社区里面的啊，负责这个治安的叫 security 啊，都叫保险的。那保险柜，对不对？那更叫人叫 security box。但是这些东西可靠吗？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快乐吗？几年以前也许你这么想，现在没有人这么想了、啊、这些东西都不可靠的。今天如果还有人想要去买 Lehman 的股票的话，笑掉大牙了，对不对？哪里还有 Lehman 了，早就没了，一点都不保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啊建筑在这些东西上的话，那有一天这些东西没的时候呢，我们的快乐，不要说快乐，连慢乐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权力怎么样？权力能不能让你快乐啊？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够有权的了吧？结果呢，这个 Henry 啊真的是很倒霉，他在任的时候正好就碰上美国金融危机，一个接着一个，这个 Bear Stearns 对不对？ Merrill Lynch 啊，福特，然后 AIG， 最后呢 Lehman。 就在那一段时间啊，这位可尊敬的老先生不吃安眠药就没有办法睡觉啊。他最近出了一本书，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念一念啊，他讲到当时哈、啊、一些内幕啊，就是他所知道的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内部的情况啊，他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有一次、啊、开会的时候，在纽约开会的时候啊，金融界的啊许多许多的大人物、啊、在一起开会、啊、研究这个离门这个事情怎么办。他在会上的时候啊，发现了他本来来开会的时候，他准备是要救离门的，他觉得离门还有救。结果在会上啊，他发现呢 已经到一个地步，政府不能出手再救了，结果就从这儿他就开始想到说，如果Lehman一倒的话，他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可能会使美国整个金融系统崩溃。他又想，他现在正好又是这个财政部长，将来在历史上他背着这个罪名，他承受不起。 所以他那个当时感到那个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马上就要崩溃了，所以他就赶快起来，跑到外头去，拿手机给他太太打电话，拨通电话之后，对他太太说，Wendy, pray for me, 给我祷告，我不行了。然后呢，他太太跟他讲说 ，Henry。 你最喜欢的圣经，你还记不记得？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 Henry 就跟他太太一起祷告，然后呢，又回去继续开会。 这种生活这么大的压力，哪里来的？因为他有权。像我们小老百姓，大概不会遭遇这种事情。所以不要羡慕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生活不见得比你比我更快乐。我们再往后看。 今天是情人节，讲到情人节，当然要讲到爱。对很多人来讲，爱能够使人快乐。这个上面呢，这上面有几句英文，大家看不清，所以呢，我翻译一下，不是说你看不懂，是看不清。但是说，爱就是生活。 所以，如果你生活里面没有爱，你就白活，同不同意？同意，对不对？我可以没有别的，但是我要爱。如果没有爱，其他别的东西都白扯，对不对？有钱有什么用？有钱没有爱，你能快乐吗？ 有权有什么用？有权要是没有爱，你能快乐吗？有名气有什么用？越有名气，越孤单。没有爱的话，青春美丽，如果没有爱的话，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欣赏。今天。 是2001年1月2日，11号，我又不小心说错了，时间过太快了，对不对？大家想想，时间过得多快啊！今年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你的青春美丽跟时间一样，像流水一样，哗一下就过了。20年、30年之前我也年轻过，对不对？现在你看看。 什么样的？所以，如果这些东西是我们快乐的根基的话，我们的快乐不过是建筑在流沙之上。这么讲，水一冲就没了。一个孩子之所以快乐，因为有父母的爱，对不对？一个父母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有孩子的爱。 一个最快乐的孩子，是因为他的父母爱他。你说年轻人什么时候快乐？有爱的时候快乐，对不对？你要是看到一个年轻人成天愁眉苦脸的，你就知道他的生命里缺少爱。但是呢？ 你如果看到一个年轻人啊，整天阳光灿烂，你就知道他有爱，他也得到了爱。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爱，我们所能够给的爱，都是呢有限的。我们在这个人世之间，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爱，因为呢，人的爱我们知道哈，就像这是什么，像一个蜡烛一样，是很微弱的。人的爱总是有缺陷，有条件，而且是呢有限的，就像这个蜡烛一样啊，经不起什么考验的，对不对？风一来，不用什么狂风暴雨啊，人吹一口气儿啊，那爱可能就没了，把自己烧尽了。也没有呢给别人带来光明。人的爱就是这样，从范围上来讲是有限的，对不对？就像那个蜡烛的光啊，它那个光的范围是非常有限，就是跟前面一点。人的爱呢，那个范围也就是这么大。你爱什么人呢？你爱跟你亲近的人，爱你家里的人，对不对？你的爱再宽阔一点啊，可能会包括你的朋友在内，也就这么多了。这里有没有人呢说，哎，我真爱我的老板呢、啊、有没有？举个手给我看看。不多哈、啊、有，但是非常的少，对不对？那要是你讨厌的人呢？你想一想哈、啊，大家诚实一点啊！我相信每个人总是有几个人你不大喜欢吧？哎，你现在你就想一想哪个人你很真的很不喜欢，不会没有哈、啊？想把他名字想出来，把他那个样子想出来，然后你再问问你自己，你爱不爱他？我们的人的爱这个范围呢是有限的，不单单范围有限啊，而且呢，这程度也有限。爱得很浅的，是有条件的，爱到一定程度就是你最爱的人，到一定程度，到有的时候啊，你也爱不下去。包括你的孩子，有的时候啊，你也爱不下去了。我们的爱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啊，爱的无论是深度啊还是广度，都像这个蜡烛一样，是爱不下去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爱之所以这么有限，是因为呢，我们人的本质、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这就保证了哈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爱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人从本质上来讲都是自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总是呢我 it's all about me， 对不对？赚钱为了我，对不对？名利为了我，对不对？青春是我的，对不对？美丽也是为了我的，叫别人可以欣赏我。那我们知道，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的爱呢，总是呢也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就问大家，就如果你真的是观察一下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人真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无论大事小事。在美国，学校每年呢都要给 这些孩子照相，每年有一次，对不对 ？Picture Day， 啊，给你们家孩子照好多大大小小的，而且呢，每次都有一张呢 class picture， 就是集体照，你们班级照。拿到了照片之后，你看看，你观察一下你小孩啊，那个集体照、班级照拿来之后，他看谁？先看谁？一定先看自己。你不要笑小孩，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照那个班级照拿到了，你也是先看你自己，对不对？看看你照的好不好，啊，看看，哎，漂不漂亮，是不是？人呢，都是自我，这只是一个小事，但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本质的东西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反映出来。这些小事是如此，在大事上更是如此。夫妻生活之间，甚至也是如此。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打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结婚之前，哎呀，对不对？山盟海誓，而且我相信很多是真实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是心里面有这个愿望，说将来无论是贫穷、是富贵、是健康、是疾病，都呢始终不渝，海枯石烂，天长地久。但是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就变了呢？为什么结婚之后白马王子变成了野兽，白雪公主呢变成了河东狮吼？为什么？因为人的本质是以自我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爱必然是有限的，我们最爱的永远是自己，别人都是次要的。那这个人哈，往下看，就有一个年轻人，大家认不认识？认识吗？应该不认识哈，但没出国也没到我们这儿来过。他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30岁，跟我们周围的一些年轻人差不多，他也上过大学。那么他是湖南衡阳的人，他呢叫张恒生，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想起来吗？5年以前很轰动的，报纸上没有，但是网上很轰动的。他叫张恒生。那他呢，大学毕业之后呢，一时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他跟他父亲在家里面吵架，吵了架之后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应该是走到乡下吧。结果呢，有一个摩托车，那时候是晚上，结果一个摩托车从后面过来，没有看见他，就一下子把他撞，把他撞倒在路边，腿被撞断了，撞得很严重，里面的骨头都露出来了，被倒在路边。那个肇事的人呢，一看周围没有人，就跑了。还一个人倒在路边。后来到天亮的时候，附近的村民呢，那附近有一个村子，附近村民从那儿经过，看见这个人呢，一个瘸腿从路边爬到路边的稻田里面去喝水，那就被村民发现了。那这件事情就在村里头传开了，那好心的村民呢，就有的就给他送来一点吃的，送来一点喝的，带来一些稻草，给他铺在地上，他可以躺在上面，还有给他带来一些衣服帮他盖。 这样呢，张恩生就在路边过了四天。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呢，突然降温，下起了小雪。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活活冻死在路边。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好多人啊就在问，我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好多人就在说，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说，这是附近那个村子里村民的责任，说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有一个人把他接回家里，以至于他在外面冻死。有人说，这应该是交警队的责任，因为呢，村民给交警队报了警，交警队说，我们只负责交通事故，我们不负责处理受伤的人员。那有人呢给刑警队打电话，刑警队说我们负责破案，啊，我们负责把那个肇事者找出来，这个受伤的人呢，你们去找民政局。村民呢又打电话给民政局，民政局第一句就问说人死了没有？没死，没死我们不管，死了再来找我们。所以呢，网上啊，大家都问。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最后呢，有人说，这是社会的责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有这些方方面面，啊，都有责任。而且呢，有人很尖锐，就说，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比这些人好吗？你会比这些人强吗？你会把张恒生带到你家里去吗？最后见到张恒生的是一个老奶奶，她那天晚上傍晚的时候给张恒生送粥，张恒生他对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谢谢，是对这个李奶奶说谢谢。所以这个孩子死了之后，李奶奶心里面非常难过，他说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孩子接回家，但是我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我的儿子媳妇会怎么样？所以他犹豫犹豫，最后他就没有把孩子带回去，他心里面就很受责备。真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你，如果是我的话，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比这些人强吗？不一定吧。我们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爱不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顾一切。我们爱不到一个地步，我们肯付代价。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这是每一个人，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呢已经死了的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圣经呢，也可以这样来说，或者说更好的解释是说呢，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呢亏缺神的荣耀。所谓亏缺哈，亏缺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说，神对这个世界啊，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们知道，过去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国家体育什么什么标准啊，要求每一个中学生都要通过的啊， 高考的时候好像有些学校也有一个体育这个达标。那犯罪哈、啊，人犯罪的意思就是说神呢对人也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要求，如果我们达不到那个要求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标准面前，我们不能达标的话，我们叫做罪人。杀人放火抢劫欺骗，这些当然都是犯罪，但是呢，如果神给我们的要求标准我们达不到的话，那个呢也叫犯罪。而神给我们是什么标准？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神的要求是什么要求那么难，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失败了呢？我们往后看，这就是呢神给人的要求。曾经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文士啊，所谓文士呢，就是这个圣经哈，圣经的专家，专门读圣经的人，像今天的这个圣经学方面的教授吧，啊，就是文士。啊，有一天呢，有一个文士跑来，啊，来挑战主耶稣。啊，他说：“先生啊，他说，诫命当中啊，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我们知道哈，就是神在历史上曾经呢，借着摩西啊，给人类一些诫命啊，要人呢去遵守啊，有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啊，很多条要人遵守。那么文士那天就跑来啊，考一考主耶稣啊，给他出个难题，说夫子啊，就是先生、老师，这么多诫命啊，哪一条最大呀？”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诫命当中啊，第一要紧的最最重要的就是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做什么？爱主你的神。他就说你要全身心的啊，把你所有的啊都拿出来爱神啊，尽心就是 all your heart 心，对不对？尽性呢 all your soul 你的灵魂，然后呢尽意啊 all your mind， 以及呢尽力 all your strength， 凡是你要有的啊，你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呢完全的来爱神。就是这是最要紧的，主耶稣啊，这叫做金律啊，金子的金啊。主耶稣其次还有你爱不爱神哈、啊？这个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别人都知道的，叫什么呢？要爱你的邻舍，或者说呢，要爱人如己啊，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不是我们儒家所说的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更进一步，而是己所欲，要施于人，要爱人如己，爱别人呢，要像爱你自己一样。那这个文士还不太服啊，那主耶稣这么两句话啊，就把整个律法神的诫命都总结出来了，就这么两条啊，第一个爱神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第二条呢，要爱人如己，他不服气啊，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那这个文士就继续问主耶稣说，那谁是你的邻舍？或谁是你的 neighbor？ 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是没有爱啊，都大家都有爱的，就是强盗也有爱啊，黑旋风李逵杀人不眨眼，但他爱谁？爱他老娘，爱他不得了，他是最大的孝子，对不对？强盗也有爱，那法利赛人他们教导人说，你只要爱了哪些人啊，某些某些人你就有爱了啊。那主耶稣说要你要爱邻舍，那所以这个文士就问法利，问主耶稣说谁是你的邻舍，他还要给自己找理 他说我已经爱了我的邻舍了，对不对？那主耶稣就跟我说，谁是你的邻舍？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的意思最终是什么呢？你的邻舍哈，就是说你要爱的人，不是你喜欢的人叫你的邻舍。你的孩子你当然喜欢了，你当然爱了，那不算啊。谁是你的邻舍呢？主耶稣讲完那个故事的结论是说，有需要的人，在你旁边有需要的人，那个是你的邻舍。凡是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要去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张恒生就是你的邻舍，你要爱他。你周围的人，你看到的有需要的，你要去爱他，他就是你的邻舍。不管这个人可爱不可爱，即使是你最讨厌的人，但是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你要爱他，这是神的诫命。前两个礼拜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美国的讲员，那有一次呢是我给他翻译，当翻译不容易啊，这个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又不是学英文的啊，到美国来巴拉什么英文学的巴拉科技的啊，要在台上给人翻译，压力大的不得了啊，搞不好就卡住了，是的，翻不出来了。那结果那天讲员讲了一个词儿啊，别说叫我翻，我从来没听过那个词儿，叫我怎么翻啊，猜都没地方去猜。那个词儿呢叫 rascal， 就现在我记住了啊， rascal。 什么叫 rascal 呢？上那次谁来了？宋辉来了。那什么是 rascal 记不记得？坏蛋啊，恶棍啊，地痞流氓啊。后来青青教我了，说就是小太保，就是坏人的意思啊，就是坏蛋恶棍，叫 rascal。 有一个姐妹啊，她去一个矿区采煤的地方去传福音，人家告诉他，在我们这个矿区里头啊，有一个 rascal， 有个坏蛋，不过他也罪有应得哈，矿工受那个在那种环境里面工作时间长了，就得了肺病痨病啊，说快要不行了，谁也不敢去接触这个人，坏得不得了。那这个姐妹却有负担啊，要拯救这个灵魂啊，她就去给他传福音。结果一进门就被骂，那个恶人呢，看到人来了就骂。那这姐妹就问候他啊，说：“我的朋友，你好吗？”骂他，咒住他。姐妹问说：“你的母亲，你的妈妈在哪里？”这个恶人就咒住他妈妈。我就姐妹又问他：“那你的妻子在哪里？”这个恶人就咒住他妻子。反正他不管说什么，那个坏蛋就是骂人。这样一直连续了两个礼拜，我们姐妹是爱没有了，有限的嘛，到一个地步爱不下去了。每天晚上祷告，他儿子在旁边五岁，跟他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儿子就问，抬头看他妈，说：“妈妈，说我们不为那个恶人祷告了吗？”啊，那姐妹已经放弃他了，不给他，不为他祷告了。他儿子发现他妈妈没给那个人祷告，说：“妈妈，我们不给他祷告了。”然后他妈妈说：“今天没有。”然后他说：“那主耶稣还爱他吗？”他妈妈听了这话，心里面就很受责备，所以他妈妈又继续跪下来啊，求神来赦免他。他发现呢，他的爱不够， 求赦免他缺少信心，也缺少爱。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决定还是去看望他，带了一些水果，然后叫上呢他们邻居一个小女孩，叫做梅米，过来啊，说梅米，我们去看那个人。他们就去了，来到那个人家，给那个人呢打了一盆干净的水啊，过去帮他洗一洗，帮他都收拾完了，弄完了。那个恶人啊，那个坏蛋还是一样，屑都没有的，从来都是这样，从来都不屑。那他不是带了一个小孩吗？那姐妹就叫那个小孩说：“妹妹，你过来看看这个人。”结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句话说：“妹妹，你来看看这个人。”结果那个恶人那个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就开始哭。他的心呢，这个恶人原来那个像铁石一样刚硬的心突然就软了，就开始讲话。然后呢姐妹才知道，他就告诉这个姐妹，他说他曾这个人呢，他曾经有一个女儿，非常巧，他的名字呢正好就叫梅米。所以当这个姐妹一开口叫梅米的时候，这个恶人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说他这一辈子他只想念他这个女儿，因为他女儿呢死了，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的妈妈，这个就是他的太太，这个女孩的妈妈对他很不好，对这个女儿很不好，他的奶奶对这个女儿也很不好。后来这个女儿死了，所以这个人，这个男人，这个恶人啊，从此以后心里面满了恨，对所有的人都恨。可是就那一天神就用着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遭遇，这个姐妹无心的一句话叫了一下她女儿的名字，这个恶人的心突然就被感化了，就打开了。那一天那姐妹就给她传福音，给她讲耶稣基督的爱。后来呢这个人他就接受了主，但是他病还在，所以很快他就不行了。到临到他走的时候那一天他们为他安排了一个聚会很多大人很多孩子都来到他家这个新得救的弟兄带着满脸的荣光和喜乐对在场的人说我要走了，我要去看我的女儿，我要去看那位为我流血的主。神对我们的诫命要我们要爱神，要我们要爱人如己，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失败了，我们都是罪人。也许你会问说，既然如此，既然神知道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诫命呢？这不是故意难为我们吗？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神他自己是爱，因着他是爱，所以呢他所做的一切，他的一切的要求都是从他是爱为出发点。他既然是爱，对不对？他必然呢他要求我们也是爱，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而创造出来的。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必然要求你的孩子不要作恶，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公义的人，你必然要求你的孩子呢要行公义。 如果你是一个怜悯的人，你必然要求你的孩子也要乐于施舍，因为神是爱，所以他自然有要求我们这些被他所造的人要有爱。而且呢，神也知道我们人呢最最需要的就是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节圣经啊，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前面刚才说了哈，世人呢都犯了罪。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呢，神爱世人。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啊是没有限制的。我们虽然我们人的爱啊是有限的，我们只爱呢我们所爱的人，但是神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你是年轻的年纪大的，不管你是好的你是不好的啊，神爱世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刚才我讲的故事里面那个恶人坏不坏？坏，神爱不爱他？神爱他，神爱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都爱，神的爱包括的全世界世人当中。但是爱这个词，你想一想啊，是很抽象的，对不对？看不见的，也摸不着。什么叫爱？爱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像一个桌子，哎，你可以看见，你可以敲一敲它。爱是抽象的，或者说爱呢是里边的。但是如果你真要有爱的话，是有行动的，是要付出的。不可能一个人有爱，但是呢却没有表现，或者说什么事情都不做啊。如果有爱，你必然会做一些事情。那么神爱世人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神爱世人，乃是表现在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爱就是给，爱就是付出。神爱世人是如何爱的呢？神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舍弃他的独生子，这叫做神的爱。那这里面讲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独生子是谁呢？再看下面，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都傻眼了吧？啊，傻眼了吗？你在说什么？谁知道这是什么文？没学过。 David 是什么？ Yes， 是法文啊。我这引用的呢是拿破仑的一段话。拿破仑大家知道啊？不知道？这个如林外史不知道可以啊，但是拿破仑应该知道。拿破仑说什么话呢？他这个我不懂法文啊，我不装懂啊，我不懂啊。但是呢，有人翻译了，所以呢，我把那个大概的意思说一下啊。他说哈，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认识许多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相比。拿破仑不是基督徒啊，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耶稣啊，不仅仅是一个人啊。他说理查曼大帝，或者法国那个理查大帝哈，亚历山大大帝和我啊，虽然建立了帝国，他们曾经建立啊，是这个人类历史上三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啊，都是在欧洲。我们虽然建立了帝国，但是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我们靠的是武力。然而耶稣呢却用爱建立了一个帝国啊，这个帝国他说他的领土啊广大无比。他说我可以，拿破仑说哈，我可以激励我的士兵为我去死，但是呢你不能想象 有人在我死了之后将近二十个世纪还去为我死。他说我可以激励我这个当时的人为我去死，但是两千年以后不可能有人还会为我去死的。他说但是呢，如今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为着耶稣，都在这样做，为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说你们都觉得我很伟大啊，很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我跟耶稣一比啊，我啥也不是。这是拿破仑啊，说现在的人可以为我去死，但是两千年以后没有人为我死了。然而今天你们所看到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为着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两千年以前，出生在以色列，穷乡僻壤，啊，小村子里，一共只活了33年半。我们今天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30多岁了，对不对？那耶稣这个人只活了33年半。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都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那一块小地方。然而他死了之后，他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是无可逆比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对人类的影响能够及耶稣的千分之一。你想一想，所有历史上这些伟大人物对世界的影响跟耶稣的影响一比，微不足道。这么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居然都会对人类历史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觉得不值得你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你看看你走了之后，你对这个人类历史能有多大的影响，是不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个人啊，从人的眼光来讲还不及你的人啊，要学位没有学位，要家世没有家世，要什么丰功伟绩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要有什么发明创造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啊，也没有写过 paper， 也没有发表过论文。但是今天，啊，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么大的影响，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儿，也是因着耶稣，是不是？你说值不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值不值得呢？我们好好的来认识一下，他到底是谁？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吗？很难想象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能够对人类历史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要从呢他的生活开始，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话，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生活。那我们当我们来看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从他说的话开始，对不对？你怎么去认识一个人呢？要先看看他说什么。耶稣怎么说？有一次有一个门徒问他，说这个门徒对耶稣说，哈，说主啊，你要是能够把父显给我们看一看，我就满足了。什么是父呢？父就是神了。啊，这个门徒跟耶稣3年了，啊，他有一个盼望。他说，耶稣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他就对耶稣这样一个请求，他说，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神？跟我们很多人都一样，对不对？哎，我们信不来神有一个困难，因为没看见过神。看见了我就信， 这个门徒好像也有点那个意思，说：“哎呀，他说主啊，你把父显给我看一看啊，让我眼睛看一下，我就满足了。”结果你想没想到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有没有把父显给他看一下？喂，这就是神，没有。耶稣说：“腓力啊，你跟了我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吗？是吧？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或者说呢，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这人简单不简单？这人讲话口气大不大？那谁敢说？是我都不敢跟我儿子说，你看见了我，啊，就是看见你爷爷。但是呢，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的父是谁啊？是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谁？耶稣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不是像我这样，像你我这样一般的人。他是人，没错，但是呢，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我学一下志雄的啊，志雄的那项，这样讲懂不懂？耶稣是谁？啊，耶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这样讲懂不懂？就是说呢，他是人，但是呢，他是神成的人，神变成的人，或者说神住在耶稣这个躯壳里头。耶稣是人的躯壳，但是在这个躯壳里头的是神自己，这叫神的儿子啊，就是神自己。所以耶稣可以跟他的门徒讲，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不是说呢，你的肉眼看见的那个物质的啊，那个 physical 的神，是说什么？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的生命，神生命里面的本质和性情都在耶稣里。所以呢，当人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看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时候，他们接触的是谁呢？他们是借着这个躯壳啊，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体，他们接触的是父，是神自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是最最突出最明显的。在他的本质里面有这样两件，第一个他是义，或者公义和圣洁；第二个呢，他是爱。就这样两个东西啊，在耶稣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耶稣对众人说，他曾经对众人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这就是耶稣的生命，他是光。光是什么呢？光就表明这个人啊，他没有一点罪恶。他不像我们人啊，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啊，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有黑暗的。上次在慕道友班就讲过啊，怎么知道你里面有黑暗？怎么知道你有罪呢？啊，你就假设啊，像科幻片一样啊，进那个科幻世界里面，有一天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发明一种仪器，啊，这个就像这个仪器你戴在身上或者套在头上的时候啊，然后你脑袋里的思想啊，你心的意念啊，都可以呢啊，投影在前面。也就是说，你一想什么，你一有一个什么念头，大伙儿马上都看见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还能像现在这样坦然的坐在这里的话，佩服你。你如果没有急着要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的话，你就没有罪啊。不是现在这一会儿这几分钟哈，而是你一天啊，一个礼拜，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啊，都是呢啊，就是你去 Sears 啊，去什么 Best Buy 啊，看都放在那个电视上面啊，每个人都能够看见。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啊，你还可以这样坦然面对 每一个人的话，你就是一个义人，你就是光。但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的朋友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一个光啊。他的门徒给他做见证，门徒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他的肉身的兄弟为他做见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甚至呢，罗马人也给他做见证。罗马人比拉多，那个犹大的巡抚他对犹太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甚至连耶稣的仇敌都不小心给耶稣做了见证。你知道耶稣的仇敌怎么控告他呢？如果耶稣是有罪的话神的那么多诫命，那这些人控告他，把他带到罗马人那里的时候，随便举几条就好了圣经里面神那么多诫命，这些人控告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一条能够拿得出来控告耶稣。圣经里面神告诉人说，对不对？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这个做假见证，对不对？不可以偷窃，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等等等等，好多好多。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老半天没有一条能够拿得出来控告耶稣。所以最后他们是凭什么把耶稣交给罗马人呢？是哪一条罪呢？只有一条罪，那条罪就是因为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一条罪名。找来找去这么多人，大祭司、文士、祭司长还有百姓，他们在一起商量，没有一条能够控告到耶稣的最后呢就这一条，因为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亵渎神，把耶稣呢交给了罗马。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因着他是光的缘故，所以呢他就遭人的记恨。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黑暗的，所以呢就恨光。人如何来待耶稣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人是如何来对待耶稣的呢？他的门徒出卖他，犹大，他的门徒呢出卖他，犹大出卖了耶稣，跟那祭司长商量好，他就带着兵丁跟圣殿的差役，拿着刀枪，拿着火把，拿着绳子来到克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出卖他，把他呢交给犹太人。这是犹大。耶稣的门徒彼得否认他，彼得跟人家讲我不认识这个人，因为耶稣被抓彼得害怕了，所以呢他三次连续三次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的门徒否认他说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主耶稣这样的爱他们，他们就这样的对待主耶稣，卖他，弃绝他，否认他。大祭司呢怎么带耶稣？大祭司如果有权的话，他就会自己把耶稣杀死，他恨耶稣到这个地步，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权利只有罗马人可以判人死刑，所以呢大祭司抓到耶稣之后就把耶稣呢交给罗马人，然后呢强迫罗马人，迫使罗马人来杀耶稣。众人呢，老百姓怎么样？犹太的老百姓怎么样？耶稣这么爱他们，在他们当中三年半的时间医病赶鬼，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 众人在那一天，他们高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世人就是这样的来对待耶稣，为什么？因为是黑暗，耶稣是光，世人是黑暗，黑暗就必然要恨光，就要把光呢处于死地而后快。啊，我们再看罗马人，他们怎么待耶稣？比拉多把耶稣交给兵丁，他们鞭打他，用皮鞭打耶稣，而且这个皮鞭还不是一般的皮鞭，皮鞭的前面啊是呢尖的，像钩子一样，是用动物的骨头，这样的皮鞭打下去，抓住你的一块肉，然后一拉的时候就一块肉就拉下来。他们用鞭子这样打耶稣，把主耶稣打的身上体无完肤，骨头都露出来，这样的打，打完他还不算，还用荆棘编成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荆棘上面都是刺，这样呢来嘲笑耶稣。然后呢还找来一件紫色的袍子，就是王要穿的袍子，给耶稣披上来戏弄他。然后呢这些人拿一个苇子故意来拜他，说犹太人的王，恭喜你。戏弄完了，再把耶稣的眼睛蒙上，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再打他，打他脸，问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告诉我们说是谁打的。”罗马人就这样的鞭打、戏弄、侮辱他，最后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带到哥哥他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上的人也不放过他，也不忘记来嘲笑嘲笑他。有人从十字架下面经过，就对耶稣说：“你若是基督，你就救你自己吧。你是基督，你就救你自己。”那祭司长也和众人一起嘲笑说：“若是基督，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叫我们可以信你。”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就是这样的待遇，人就是这样待他，没有别的缘故，因为他是光，因为人自己的行为是恶，所以就恨光，就不能容忍光，就要把光除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人对他说：“你若是基督，你就下来叫我们信你”的时候，耶稣他不能下来，他可以下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个完全，他有这个能力，他要下来就能下来，十字架怎么能够捆锁他？他是可以下来，但是他不能下来。为什么不能下来？因为如果他从十字架下来的话，就轮到我们被钉十字架，挂在上面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们。十字架代表神的审判，是神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审判，是对人的罪的审判。圣经不单单是说人人都有一死，或者说人总是要死的，圣经还说死后且有审判，人因着罪的缘故必然要受罪的审判。当世界上的人在嘲笑耶稣：“你是基督，为什么你救不了自己”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类历史的进程 正按照神巧妙的安排来成就神救赎的伟大的计划。人在那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计划来进行。十字架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我再说一遍，十字架乃是神的智慧。神是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人。他是让耶稣代替我们死，本来该死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神是光，我们是黑暗，我们是没有办法跟神调和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然一个结局就是呢，我们的罪要遭到神的审判，我们应该背进十字架。但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在十字架上面给彰显出来，在十字架上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汇合在一起。十字架一方面表明了神的公义，因为他要审判罪，因为他是光；另一方面，十字架表明神的爱，十字架成就了圣经的预言。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成了。大家想一想，在十字架上有一个人，他临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成了，稀奇不稀奇？什么成了？神救赎的计划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当耶稣死的那一时刻，神救赎的计划完成了。神要救我们，但是神又不能放弃他的公义，他一定要审判这个罪恶。神如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背负，来承担我们的罪。他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他死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他流了血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而使我们这些罪人就有了一个得救的可能。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可能得救的。神的标准，神的要求高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达不到。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人得救成为可能。十字架上所发生的那一幕一幕都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在耶稣死之前几百年，圣经就已经都预言了这些事情。比方说，耶稣被人打的时候，被人嘲笑戏弄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就像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560到570年之间所说的，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以赛亚他还说，他说呢，他像羊羔被宰，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就是耶稣。这事发生之前500余年，圣经就已经记载了，有一天这个耶稣，这就是他的遭遇，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先知继续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说以赛亚他怎么知道神这个替罪的计划？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无罪的成为有罪的，来代替我们。今天我们听这个好像就这么回事，但是你想想，在耶稣之前500-600年之前就有人 这样说的，神要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因为他知道十字架。刚才我讲了，是神公义与爱汇合之处，耶稣基督一定要死，他不能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不然的话神就没有公义。如果不流血不死，罪就不得赦免，神必须这样，这是他的公义。但是十字架也是神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那些嘲笑他的人的面前，人那样屈辱他，耶稣对他对那些人说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哪一个人能够这样？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当别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也爱你，这很容易。但是如果人家对你说我恨你，我要除掉你，我看着你就讨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能说我爱你，这是真正的爱。耶稣就是这样，当人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样嘲笑他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他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爱，这是真正的爱，这是完全的爱，这是赦免的爱，这是在人世间找不到的爱。耶稣之所以为我们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为我们死的话，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除非他这样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逃避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呢，叫做分离。就像光和暗，一定是分离的。啊，有光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就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一样。罪人跟神也是这样。神的公义圣洁的性情就必然决定了罪人一定要跟神分离，这就是罪人的结局。那么人跟神分离的结局呢，叫做死亡，就是可怕。神是爱，对不对？那你跟爱的源头分开了，你就得不到爱，只有恨。既然神是光，你又跟光的源头分开，那你就是在黑暗里面。神是怜悯，你跟怜悯分开了，你就得不到怜悯。神是一切美善，罪人的结局如果是跟神分开的话，那么就是永远沉沦在丑恶之中。这就是罪人的结局。不是神不爱我，但是呢，神的性情决定了罪人不能跟神永远在一起。耶稣知道这个分离是何等的可怕，所以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避免这个结局。刚才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上半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呢还有下半节，下半节是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告诉我们说，人原本的结局叫做灭亡，或者说叫做分离。刚才我说的这个灭亡的意思就是跟神呢分离。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罪人就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叫做信。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 神爱世人，但这个世人呢是有信有不信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呢永生。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我们刚一看的时候好像觉得永生就是永远也不死了，永远活着。今天我们虽然会生老病死，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永远也不死，个个长命，不是百岁，个个长生不老，这不是永生。永生呢当然呢有时间上进入永恒的意思，有这个意思进入永恒。那永生呢同时呢还讲到这个生命的 quality， 或者这个生命的质量。什么叫做 eternal life？ 如果我们只是讲说这个生命永远也不结束，那个叫做 everlasting life， 世世代代都活着。但你也知道，人要是不解决罪一直活着很遭罪。这个永生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这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不单单是讲到这个长度是永恒的，而且讲到呢这个生命的质量，是神自己生命的性情给我们得着了。所以我们这个里边有了神的心，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呢因着信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从此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过去是罪人我们过去在罪里面没有自由，受捆绑，但是因着信了耶稣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ure， 这个是永生。这个永生是如何得来的？是因着信得来的，非常奇妙的。世界上其他的东西都要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呢永生呢却是用信而得来的。信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神，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我为你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要洗净你们一切的罪，相信了你就得救了。你所谓的相信就是说把心打开，使神呢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任何人一切相信的，一直要强调就是一切，是一切信他的，不管你过去是什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事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许多年以前发生在海上。这故事开头是这样的我把它写下来，开头是这样的：沧海茫茫，黑夜沉沉，很可怕的大海里面一个船长高特船长躺在船舱里面奄奄一息，死亡向他眨着眼睛，永恒的归宿比黑夜的海洋更加令他恐惧，心里面非常害怕。他知道这一次他要走了，他想到他这一辈子做了好多好多的坏事，好多对不起人的事情，非常惧怕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所以呢他就把大副，船上的大副叫来，船上的二把手给来，他说跪下给我祷告，我这回真的要走，赶快祷告。大副对他说我不会祷告。船长呢赶快把二副叫来，二副应该是三把手，二副一来同样的话，跪下给我祷告，给你的船长祷告，说船长说求神 怜悯我这个恶人。二夫对他说，船长，我非常愿意为你祷告，但是我不信教，我不会祷告。然后船长就命令人啊，到船上到处去找，看谁会祷告。可怜呐，啊，没有一个人会祷告。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水手，他想起来说，哎，我记得我看到那个厨师，他有个小儿子，他好像读的那本书好像是圣经。他船长说，读圣经也行，我快去把那个小孩叫来。然后水手就赶快叫上威利啊，那小孩叫威利，威利，威利，快点，船长要不行了，赶快带上你的圣经去见船长。那个孩子啊，哆哆嗦嗦的，怕，非常怕那个船长，哆哆嗦嗦的拿着圣经，夹着圣经去见船长。没想到那天船长非常 nice， 说孩子啊，就说的给我念一段圣经吧。船长不行了，小孩好怕，念圣经，说好吧，我念哪一段啊？船长哪说得出来，让他念哪一段。船长说，你就挑你最喜欢的念。那孩子说啊，我在家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跟我一起念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好好好好，念吧念吧。这孩子呢就开始念念念念，念到第五节啊。第五节呢，以赛亚书第五节啊，53章第五节是说啊，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船长说停，就是这一段，再念一遍啊。那孩子就又念了一遍，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船长好高兴，就是这一段。这个孩子一听船长表扬他，来劲儿了，说哎，船长啊，我在家的时候我妈妈常常这么教我念啊，把我的名字放进去啊。船长说，那你念啊是怎么样呢？船长那个小孩就说，哪知他为我威力的过犯受害，为我威力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威力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威力得医治。船长说，孩子赶快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那孩子就这样念，他说，哪知你为我高特的过犯受害，为我高特的罪孽，因他受的刑罚我高特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高特得医治。这段圣经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他的儿子为着我咒感的过犯受害，为我咒感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咒感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咒感得了医治。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没有办法用话能够讲清楚。 我真的讲不清楚。但我知道，今天要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怕得不得了。我能讲什么？神这么爱我们，我没有办法讲清楚他的爱。我只知道他爱我，我知道爱我到这个地步，甚至为我受鞭伤，为我受刑罚，为我死。好多人说，你们说神是爱，为什么我从来感觉不到？神是怎么爱我的？神怎么爱我？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也许你感觉不到，但这是真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有一条路，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因着信他得救，这是神的。其他的都是小事，吃什么穿什么，说实在都是小事。只有永生，只有神的生命，对我们来讲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神已经把这个生命为我们预备了，像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一样，他已经预备了要给我，我们要还是不要？如果你要的话，你就可以得着。如果你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得着。还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往前面一点，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如果你要，就把手举起来。谢谢，放下。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听到这个福音，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福音，我们有机会可以得到他给我们的生命。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为我们得救预备了一切，他也呼召我们来归向他。许多年以前，我也是听了福音，被神的爱所感动，而决心来归给他。一个人信福音，不是因为他什么道理都懂了。我们得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所有的道理都懂了。一个人得救，也不是因为很多道理都懂了。有很多人懂了很多的道理，但是呢，还是信不来。 一个人得救，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的爱摸着我们的心。如果你的心被神摸着了，你知道吗？你就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这个神现在就在对你讲话，这个神现在就在对你的心讲话，对你说你要信。其实很简单，就这么回事。这个神这么真实，就在你的心里面，现在在叩你的心门，对你说把心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这样，就是神叩我们的心门，用他的爱来摸我们的心的时候，让你开门，他可以住在你的里面。很多时候你就一直抵挡，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就是不要信。但想想多傻，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做过的傻事还少吗？这一辈子犯过多少的错误？今天要决定你生命的去向的时候，要你做这个决定来将来你是在永恒里面，你是与神在一起还是与神分离的时候，不要拒绝神。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请求，在永恒里面与神在一起，不要与他分开。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再说一遍，请你请下手，表明你愿意来归给他，你愿意来归向他。谢谢，放下，谢谢，请放下，请放下。好，我们把刚才最后那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627首是吧？629首，我们也是唱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和第六节。 在深爱罪人，鸟在深有求恩，每在耶稣流血赎罪，我愿献上全身，主我来求你，我今来求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凡是愿意耶稣基督保险来洗净他罪，无论你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决定，今天也好，以前也好，你若是愿意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把手举起来。凡是愿意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罪的，我们把两个手都举起来。我们说，主啊，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来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以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以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今天你自己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神成为我们的神，你的父成为我们的父。我们为着主你这样大的恩典，为着你这样无比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说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从今天开始都活在他所同在的喜乐和平安之中。谢谢大家。下面是那个志雄哈，每次来都会带一些礼物。他说像他昨天讲的，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所以他每次都喜欢带一些书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出人头地》这本书和《认识真理》这本书啊，这两本书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那等一会儿我们这边结束了，请你到后面去拿。下面请林弟兄报告。